海外警站受挫，黄小红急见国际刑警官员。北京大火已致29罹难消息，官方封锁8小时。大陆产摄影镜头东张西望，用户被吓到。经济冇保障，中国民众狂买黄金避险。德摄影师坦诚获奖作品是 AI 生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20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两位参与在纽约设立中共秘密警察站的华裔男子。司法部门起诉了40多位中共警察和网络监管官员参与跨国镇压之后，中共公安部部长黄小红18日立即在北京会见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斯托克。据中共官方传媒报道，黄小红向国际刑警组织表示，中方愿意一起推动落实习近平的全球安全倡议，为维护全球安全和发展作出贡献，又说支持国际刑警组织在全球执法安全架构中的领导地位。官方传媒还说，斯托克感谢中方支持，愿意不断加深在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实务合作。有观察指出，中共在海外设警察站和跨国镇压等活动正正是跨国犯罪行为，美国同伙伴国正分享资料共同打击中共的活动。中共贼喊捉贼，急于稳保护伞，要国际刑警组织为他背书。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执法人员在17日逮捕了两名涉嫌在纽约设立中国秘密警察局的华裔，其中一名疑犯卢建旺在上个月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期间，曾经带领侨民参加中方动员的抗议活动。他和另一名疑犯59岁的陈金平被控以海外同乡会协助侨胞的名义，暗中接受中共政府指示监控、打压和骚扰意见人士。美国控方指，这两个人代表中国公安部福州分局，去年年初在美国成立第一个海外警察局，其中卢建旺曾经在美国本土参与多次活动，例如2015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他曾经在华盛顿骚扰法轮功学院，并且获得中共公安部官员颁奖。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8日在例行记者会矢口否认中共在海外设立警察站和参与网络镇压的所有指控，声称这些指控是毫无事实根据，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的诋毁、污蔑、抹黑、恶意炮制跨国镇压描述等等。对此，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共否认海外警察站和跨国镇压，只要不承认就没事了吗？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华志强18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表示，美国政府了解中共在90个国家境内进行跨国执法，美国正透过公共外交和私人外交渠道和发现相同问题的伙伴国合作，并且研究对付中共施展影响力行动最有效的工具和应付方案。美国联邦检察官星期一亦都指出，逮捕那两名华裔美国公民是打击中共当局针对异见人士的行动一部分，纽约不需要也都不想要秘密警察站。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在例行记者会表示，我们不会容忍中共政府或者任何外国政府骚扰或者威胁美国人。美国之音报道说，人权组织以及美国国会议员都担心国际刑警组织受到中共的严重渗透，提醒他们不要沦为为中共打压海外民主人士的工具。4月18日，北京长峰医院发生严重火警，死亡人数由原来的21人已经增加到目前的29人。中共官方通报，中午12:57，长峰医院住院部东楼发生火警， 下午1:33左右，现场明火被救熄。截至当晚6:00，已经有21人罹难。至到19号中午12:30，遇难者已经增加到29人。大陆传媒报道，该医院是由东西两座大楼组成，中间有走廊连接。当晚9:00，在发生火警的东楼见到4、5、6、3层楼的外墙都有烧过的痕迹。据经济观察网报道，长丰医院起火大楼的5楼以上住的都是老年病人，多数行动不便，在火警中难以逃生。有目击者回忆了当时逃生的情况。由流出的多个现场影片见到，一栋大楼冒出浓烟，有多名病人由窗口逃生，捉实窗帘或者床单绑成的布条，由窗口垂落来试图逃生。他们跳到檐棚或者是躲在室外冷气主机旁边等待救援，亦都有人走到隔离的大楼露台，还有很多人被困在窗边走不掉。民众试图用梯救人，但是将梯就不够长，场面惊栗。在官方通报的罹难者当中，有26人是住院病人，一名护士，一名护理员，一名病人家属。火灾当日，很多病人家属看到通报才知道医院失火的消息，他们陆续赶去医院打听家人的消息，但是就得不到一份罹难者的名单。事发之后8小时，官方才通报这件事。当局不单止对外封锁消息，还不断在社交平台删除相片和影片，引发全网愤怒。网民说，事发12小时了，全网都议论竟然上不到热搜。更诡异的是，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传媒在事发9小时之后都不报道，中午的事夜晚先报道。试想下，29个人冇命，发生在北京的事就好像冇发生一样，你可以叫我讲啲乜嘢呢？现场会几咁惨烈啊，尤其是行动不便的患者会几绝望啊。为了压住民愤，官方19号通报话，北京长丰医院院长王某、副院长汪某、总务科主任王某、施工公司负责人王某等12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有评论认为，目前国内各种人祸同天灾防不胜防，民间的怨气亦都积累得越来越多。去年新疆的乌鲁木齐大火就引发了全国性的白纸运动，现在哪个都无法预测哪一件突发灾祸会成为民怨爆发的导火线。在中国生产摄影镜头的海康威视，在多个国家引发安全隐患之际，很多其他中国生产的摄影镜头亦都被国内用户爆出安全事故。日前，大陆一名女子在网上披露，她发现自己屋企的小米摄影镜头会突然间自己东张西望，咁吓到她好惊。冇想到一讲开，众多的网民亦都自爆亲身经历，原来同样这个牌子的家电有好多呢一种被黑客入侵的情况。香港01报道，呢一名女子在社交平台发文话，自己屋企安装了小米监控镜头，但是有一次她偶然睇见摄影镜头竟然会自己转四围望。起初她以为是男朋友遥控，跟住就发现镜头的移动好不自然，就即时联络了男朋友问。听到男朋友话唔系佢控制嗰阵，佢形容当时令佢毛管动。佢仲话喺发现镜头乱转之后，一开始仲用小米嘅 app 登入系统将镜头转翻嚟，冇谂过镜头马上又被转到其他方向。佢察觉到系唔识嘅人喺远距离同佢拉脚抢镜头控制权，摄影镜头系被人入侵控制咗。於是就立即更改小米账号密码。他的担心引起很多网民分享类似的经历。有人说，用小米监控镜头不单止被人入侵四维望，还会用语音功能说我在这里，吓到不敢再用。还有人说，在小米磅重的磅里面根本就不是他的体重资料，但是一日就磅好几次，还以为屋企有贼闯入磅体重。 亦都有网民提醒屋企 WiFi 亦都有被黑客入侵的可能，咁样全家的设备都有被盗用和偷睇的风险。中国经济动荡不安，好多人为了防范通货膨胀、银纸贬值，都找保值的方法。近期中国黄金价格持续攀升，交易市场人气火爆。据官方传媒财经报道，近期深圳水贝市场人气爆灯，这里是重要的珠宝黄金交易市场，亦都是散客交易的主要集中地。即使是工作日，多个商场的人气依然不减，几乎所有的铺位和柜台都租出。深圳一位珠宝批发商说，现在基本上每个商场人气都很旺，一铺难求。他们抽签租柜台，通宵排队排了一晚，千几人争几十个柜台。另外一个黄金展厅的负责人表示，每逢周末客流量都会非常大，看货基本都需要排队。中国有句俗语，乱世买黄金，盛世藏古董，意思是在动荡的乱世，各种钱币都难免会贬值，而黄金就具备保值避险的功能。中国民众疯狂抢购黄金的现象，亦都折射出中国人对目前时局和经济形势的不安。另一方面，由于受疫情冲击和悲观的就业前景影响，为了预防突然而来的风险，亦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不敢轻易消费，导致存款意愿增加，消费欲望减弱。4月11日，中共央行公布2023年第一季度金融数据，居民存款数据显示，1月份住户存款增加62000亿，2月份增加7926亿，3月份就增加29000亿。专家指，在大陆目前经济环境下，居民收入下降，并且担心未来收入不稳定，所以减少开支，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第二是受房地产业持续低迷影响，居民买楼意愿下降，买楼支出减少。第三是居民金融资产收益率下降甚至亏损，所以宁可将钱储起，亦都不想投资理财。上个星期，索尼世界摄影大赛公布了2023年度公开赛的各类别得奖者以及入围作品名单。得奖作品4月14日至5月1日在新马实府展出，但是获奖的德国摄影师埃尔达格森就拒绝领奖。他坦承他的获奖作品是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埃尔达格森凭借引人入胜的作品《艺记忆电工》获得公开组创意类作品一等奖。黑白相展示出两位来自不同年代的女性，站在后面的年长女性似乎用双手搭住年轻女性的膊头。埃尔格特森在他的网站透露，这幅相是用人工智能 AI 的图像生成技术的作品。他还提出应该就摄影范围展开讨论了，是否准许人工智能图像加入。他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工智能图像在一个著名的摄影比赛中获奖。他问，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或者怀疑它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呢？感觉有点不妥，是不是人工智能图像和摄影作品不应该在这样的奖项互相竞争，它们是不同的实体，人工智能不是摄影，因此我不会接受这个奖项。埃尔达格森指出，现在不需要拥有摄影师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就可以创造出看起来好像摄影的图像，这个发展令摄影界吓了一跳。他说他的意图不是制造麻烦，而是要开启一个重要的对话。这件事正正发生在现时人工智能引发激烈辩论的时刻，一些专家发出严厉警告，说该技术正处于不可逆转地破坏人类的边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德国驻华大使馆微博账户在19日下午1点发了这样的一段文字，或者微博上 90%的人都看不明。4月18号发生在北京长峰医院住院部的火警，令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悲痛。我们为火警中逝去的生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向他们的家人、亲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和同情。愿逝者安息，生者珍重。网友说，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条德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微博说的是什么？还记得2022年11月24号那场新疆乌鲁木齐住宅大厦的火灾。两日之后，为了悼念这一班因人祸而失去性命的人，全国各地爆发了白纸革命，导致中共三年封控政策霎时间解体。而今次中共重复的隐瞒消息，真的就不会有人知道了吗？这场大火又会不会引发另一种革命的爆发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